究竟什么对我是重要的，什么在音乐表达上情感上是最重要的。
哪个瞬间触发你去到这个地方呢？
哇，你这个衣服好漂亮，我要穿。我说这是寿衣，然后他说那有什么所谓。
有没有说有一段时间不碰钢琴了，你会刻意练习吗？
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
这是我定义这场音乐会有没有成功的唯一标准。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莉莉安。
大家好，我是老段。
哈，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我们俩的老朋友，但是是第一次上来我们这个节目，钢琴家蔡韵老师。
欢迎
欢迎，鼓掌鼓掌。
大家好，你好莉莉
安。他一上麦就变得非常的假，但是他其实私底下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
嗯，想看那个视频版假，到时候可以看我们那小视频啊。
啊，对对对对，
还是没有什么经验。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因为蔡老师要维持那个钢琴家的那个，他一表演就会真的是一个很高大上的钢琴家。
哎，这才是艺术家他该有的那个状态哈，
状态，是的，是的，
嗯，
更适合你不用说话，
啊、对，
所以你是鼓足了一年的勇气，要决定要说话了，所以来我们节目了。
对的，就是因为真的认识了一段时间了，发现也
靠谱，这个台还在，
可以不会那么紧张，对，
对，因为我们是认识了一年多，这个缘起于去年我们在阿那亚有那个播客节，然后蔡老师也是阿那亚的这个长期的合作伙伴，他会。对，经常在阿那亚做一个即兴的钢琴演奏，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下他，什么是即兴的钢琴演奏呢？它和普通的这种钢琴演奏有什么不一样呢？
古典音乐的即兴钢琴演奏就很早就开始有了，就是从莫扎特那个时期就其实已经开始有，其实乐谱上它会标注啊，这段是即兴的
哦，
对对对，或者是自由发挥的。但是呢，因为唱片行业的崛起和发展吧，所以这一块就被切割掉了，从古典音乐，所以大家都会想要听跟我唱片上一样的版本啊，在现场听一样的，导致可能会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吧。然后一些音乐家他就会开始比较严格按照谱子，加上可能学院派啊一些课程的教育的一些体系的形成吧，所以这其实也不是一个从理论上说不是一个特别新的事儿，但可能只是现场上不是特别多人在就是持续的在做一件事，就是即兴，就是跟不看乐谱，不事前规划非常多的框架，不做一些主体性的猜测和臆想，就是基本上就是纯现场创作，除非是跟一些艺术家有合作，比如说舞者、画家，他需要卡点，在什么时间段卡这个点，让他有一些起码一些枝干，去知道他要出现在什么位置，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出场啊，在什么样的位置跳啊，这时候会跟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框架。但是如果是独奏的话，是完全不做预设的，就是根据现场的空间、观众的情绪，或者是合作的品牌、艺术家、设计师的一些主题内容来去创作。
我听懂了，就是本该如此。
哇，你这个上升了，
是吧？就是钢琴家本该如此，只不过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不预设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啊，就是好像卖票，去演一些钢琴家去演奏一些很多年前古典的钢琴家，那其实是一种方式，或者说它呈现经典的一种方式。但是真正现在的这种演奏，或者是对于蔡老师来讲，其实钢琴我理解就是本该如此。
记得上次以前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是说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即兴演奏产生了兴趣。
对，钢琴是从4岁开始学的，然后就一直在弹。然后大学在上音乐学院的时候，因为其实上音乐学院都有配备琴房的，然后当时最好的几个朋友，一个是作曲系的，一个是小提琴的，一个是声乐的，唱那个戏剧的，就 opera 的。然后我们三个经常会在琴房里玩，我们有特别多琴房，有时候单钢琴、双钢琴，然后他们会带就是乐器，然后我们自己会去做一些 jam 的东西已经。所以可能这个经常性的一些实验，然后我们会弹各种各样不同的曲子，可能是一些流行的，或者是经典老歌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就是非常 经典的歌剧啊，我们都会一起玩，
尝试，
对对对对，尝试玩，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开始有接触这样的东西，加上当时上海的爵士乐不是也特别的火嘛，然后我们学校在汾阳路复兴路，然后那边 JZ 就在旁边，然后还有一些Cotton 啊也在旁边，然后加上电子音乐那个时候也是非常蓬勃发展的，所以就接触到爵士啊电子音乐啊，然后还有电影啊一些古典的一些学习积累，就可能所有东西综合在一起啊，加上我自己本身什么音乐都听，反正流行摇滚 Metal Bossa Nova Jazz 电子音乐专门贝斯什么都听，所以可能会综合到他们的一些元素在这个里边。其实说白了，加上我记性真的是太不好了，
我如果考对我小时候表演啊或者是考级，就是记谱真的是我的一个痛点嘛。我觉得如果我要去走记谱这条路，我估计是永远都不可能做到一个什么 level， 主要是自己记性真的不好，
太实诚了。聊着聊着就说到这个，那你还记得第一次的这个商单做这个即兴演奏是什么样的场景和什么样的契机吗？
嗯，对的，其实就是在疫情的时候，不是大家都是不让外出嘛，然后我在马耳他，虽然当时没有明令说是要隔离啊什么的但是基本上所有的旅行的人都不在了然后就是给了我大量的时间在家所以当时我就有部钢琴，所以我就经常弹，就经常开始摸索，然后我就发了一些视频到网上，然后一个当地的一个比较算是比较知名的一个丝绸的高定设计师，他就跟我说，哎呀，我想要做一个这个新品发布会，我们时装发布会，我想请你来做一场音乐会。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第一场的算商演吧，然后在一个马耳他最老的一个五星级酒店，然后他设计的就是主题就是诗歌时装和音乐和舞蹈的结合，所以我那次是换了四套衣服，然后主题是有点像春夏秋冬的概念，我忘记具体了然后每一套衣服代表了不同的一个概念吧，一个 concept， 然后就是会换这些衣服，然后换衣服之后会弹，根据这个衣服和整个主题，去做一个即兴演出。因为他的衣服是非常地中海，所以非常多的颜色，所有的材质都是丝绸的，然后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又非常优雅，然后又非常自在的一个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算是我的第一次正式演出，其实经历也挺特别的。对，
对，他是在网上发现的，然后联系到你。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也找了一些舞者去合作，所以然后就从此开启了我这个即兴的这个道路吧。
挺好的，那我们再倒回去，然后你是怎样去选择，因为是我们提到马耳他，你刚才提到马耳他，然后我们又要倒回去讲一下这个地中海的生活，
就是哪个瞬间触发你去到这个地方呢？
对，我觉得其实我选择地理位置都是挺瞬间式的，像我去上海就是因为看了一本书，在图书馆的时候在广州决定哎，我要去那儿，
非常感性哈，
批人
批人
往往批人都是执行力非常强的，
对，就说去就去了，
说去就去了，我们这得规划一下啊。
对，我们不执行力也挺强的，说不去就不去。
好吧，
干得漂亮。
有时候我也挺服了自己。对，马耳他就是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活动吧，邀请啊什么的。所以什么画廊开幕啊，然后这个音乐会啊，这个活动啊，然后都会就是很多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朋友，然后就国内外的朋友都有。当时也在录一期这个播客，是关于电子音乐的。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太很多的社交吧，就是手机一直在，就是下午六点钟之后就一直在响。所以我就有一些些觉得可能心里有一点厌烦，或者是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真的是我想要的吗？这是生活所有的意义吗？就是我就要一直是重复这样的动作吗？就我现在这些所谓的链接是真实的吗？跟外部世界和这些就所谓的朋友吧，对，然后我就萌生了，就如果可以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小岛生活，四面环海，那该多好。然后我这一说，又过了几年，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马耳他。就像我去 上海之前，其实我不知道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什么概念？就是一个
对对对，完全、
就是、
没有。
对，
是的。然后我几年之后，我就从我在南法和西班牙毕业之后，就是有个契机，就真的就去了马耳他。去了马耳他之后，我再联想啊，发现就现在不是对上了，这个闭环就闭环住了，然后一住就好几年，就六七年这样。
对，发现是一个你理想中的四面环海的小岛，与世隔绝。
哦，
有没有什么你不满意的地方吗？就是只要就是到了之后，所有的都是你理想中的状态吗？就是比如说前几个月有没有后悔过？
啊、哦，超级的，就是我其实大城市其实有大城市综合症的，就是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发现这个事儿，因为就广州越秀区就市中心长大的，然后就搬去上海了。然后虽然上海开始发现，哎呀，这个大城市生活是不是不太适合我？那你想，南法和西班牙的也是马德里，之后又去了纽约实习，都是大城市。其实就算可能自己就是心里觉得不喜欢，或者脑子里觉得哎呀，这个世界有没有别的一种活法？但是真的到了小地方，就会还是会被震惊到。其实马耳他我适应了有超过三年的时间的。
哦，这么久？
对啊，因为从马德里也算是西班牙的首都吧，到达一个只有可能五六十万人的长居，虽然它就是旅行人口可能也会超过几百万啊每年，但是它长居的人口就有几十万。然后那个商业街呢，就基本上就两三百米，然后那个几十个牌子就没了。然后那些亚洲餐厅呢，我进去，我记得有一次我想吃拉面，我进去一个拉面馆看了一眼菜单，我就想哭，然后我就走了。我说我的天哪，这个拉面馆的拉面，然后就开启了对对我自己做饭的能力。但就是一开始其实特别不适应的，就是因为那个信息，从一个信息爆炸，就是你的脑子在一个信息不停轰炸你的一个地理位置，到一个完全突然没有了轰炸，其实会有点错愕，就是身体机制或者思维都会有一些错愕的。所以也是经历了就是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到疫情之后开始觉得啊，终于哇找到了，就一个进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阶段，然后就开始非常能够向内观，然后整个能量又回来了，这个感觉。
所以你看这地儿有能量有魔力，就是适应了三年都没想着说后悔要离开。
对，因为你随时可以走其实。
对
对，
是的，随时可以走。其实也想过很多次要走的，
但是还有魔力啊，真是。
对，
就不走。
对的，就是可能磨合了，
磨合了。
是的，
因为三年可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了。
对啊，
不过它可能就是横跨了一个疫情嘛，对吧？你刚刚说，
就是其实疫情前，但是疫
情
开始的时候就反而慢慢进入状态。
哦哦、OK， 明白。
我觉得疫情那个时候，如果不能说的话就逼掉。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有一点，反而是信息焦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在哪儿都不能去，然后也就在家里。但是你天天那个手机能刷到那些新闻嘛？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反而是在马耳他可能更好一点。
对 对， 对，
是不是？他们那边的隔离，因为人少嘛，整个才这么多人，没旅游了就是六十万人。
对，然后大家全部在船上啊，就在活动开 party。对对对，所以其实还是能够随经常就出去遛弯儿。然后因为没有了那个旅游客，就是整个哎，突然整个国家就变得特别好看起来，就马耳他
清静了。
对，恢复了它本来岛屿那个静谧感，还有大自然的，还有一些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岛屿。其实它的历史就是能够跟中国相比，它是第一个发现恐龙化石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有、对特别多欧洲最早，就是可能世界上一些最早的神庙都是在马耳他遗址，所以它回归了它自己的那个非常古老，然后又非常。对，他
回归了他应该的样子。
对的，对的，
老段他回到了他应有的样子。
对，少有一些人类存在过的痕迹哈。哎，我就在想，再深入问一句啊，就是比如说，你去到一个不是那么熟悉的，就是原有的这种环境下，总会失去一些什么吧？比如说一些舞台，或者是曾经艺术家的这些身份感，因为之前你一直在钢琴方面，有没有说到这地方？哎呀，这个地方是不是貌似不是那种需要钢琴家或者音乐家的这种地方，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干别的事儿了，但是还是会有自己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状态吧。
哦，会要重新适应一段时间。
嗯，有没有说有一段时间不碰钢琴了？就是
哦，有的，有的，
有的。
其实有，对对，嗯，是对，老段果然是经历，
也是艺术家，
对的，也是艺术家，共情能力对不错。对的，就刚开始到马耳他那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碰钢琴的。嗯，对，因为就是跟在西班牙生活其实挺开心的。然后又突然换了一个地方，觉得咦，怎么可能跟我想象的欧洲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特别，它是欧洲和北非和中东的一些，它和土耳其，嗯，然后法国的一些混合体。
对，它那个地理位置是意大利的下面，是吧？
嗯，对，
对，
它是北非的上边，意大利的下面，
嗯，
有很多人，但是它又是英国殖民地，嗯，所以它的制度很多，它开车都是在右边开，嗯，然后它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都是英国的。但是比如说它的一所有的一些可能媒体上的东西都是地中海的意大利的，然后基本上所有人也会说意大利语，嗯，但是它又被那个土耳其统治过，所以他的很多东西就是语言上其实他是一个用字母的，但是他的语系是阿拉伯语系。
哇，好复杂的一个地方。
好家伙。
嗯，所以他的文化是非常的融合的。
融合，
对对对。一刚开始比如说一个城市的不一样啊，物理空间的转化。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比如说哎，同学朋友没有了，
对啊，
要重新的去交朋友，然后适应当地的环境啊。然后第三个，就从来没有在小地方生活过，不知道他们小地方运转模式是什么样的。
嗯，
就大城市和一些小一点的城市，小一点的城市它可能是更多一个社区型的一个人与人的关系的模式啊。大城市它是一个可能不管是地理位置，就比如朝阳的，我就跟朝阳玩，然后再就是东城西城和分开，或者是它是一个教育体系的分布，哦，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我们就一起玩，或者是我们是同一个行业的，我们在一起。但是呢，稍微小一点的国家，它可能是更多一个群体性的东西，所以就前我会说前一段就是。刚开始去的那一段时间是有放下的，但是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有些东西怎么不对劲，就生活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坎坷啊，天气也挺好的，每天可以去游泳啊什么的，嗯，但是就是有点不对劲，就是因为没弹琴，就找不到契机。
对啊，对啊，你看像比如说我这做播客这么长时间了，这今年咱不是还得了个奖吗？得了俩奖啊，比如我去到一个这地儿啊，他不做播客，没有人听，我就真的很有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个，哎呦，这地儿可能不太需要一个做播客的人了。
老段的铁岭日记。
对啊，就我去到一个这种，我会有，我真的我会有这种，因为曾经那么长一段时间，他陪伴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嗯，
啊，所以就也小阴谋就放下了，有放下了一段时间吧。
嗯，
而我现在，哎呀，这边人听。有钢琴嘛，对啊，就是但后来就找到了群体之后啊，然后就又找到了，就是疫情有这么多空间可以自己创作之后，就后来就发现啊，其实就是他们有一个马耳他有一个所有的群体，所有文化圈的人都是在一起玩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时尚、商业、舞蹈，就因为国家比较小，所以它各种各样的人，它都会在一起，所以就是交流碰撞上是非常的多元性的，就不会说啊，跳舞的就跟跳舞的玩，就建筑就跟建筑玩，所以朋友的都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人在一起，所以反而可以创作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嗯，
对，而且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红书，就看到蔡韵老师，蔡韵老师的头非常小，所以我要点的是蔡韵老师除了弹钢琴还是一个兼职的模特。
哦，
对，刚才我就想说，其实在那种地方就是原住民非常的少，你作为一个亚洲面孔，而且是七年前去，就是当时人还很少，就移民还没那么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变成一去就变成了村里的名人？
对，就看着我就看那个
对
外星人似的。一般因为那边的移民大部分都是欧洲人嘛，可能一些美国的或者是而且日韩的人，日本韩国的人比是中国人多很多的。基本上一个非常冷门的国家，就中国人不大去，可能就不到2000人吧，最多就整个中国人的所有的群体，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哎呀。就路上很多人跟我照相啊，我在就车上就是他们会哎可以跟你照相吗？就
但他确实是名人，因为他也是兼职模特。
嗯，
对， 他也是个演奏家。
现在就是可能因为大家有人说钢琴都认识我了，就刚开始去的就是因为纯粹因为外表，
纯粹没见过。
对，没见过。对对对，是的。对，平面的话也是可能就是因为我的一些文化属性吧，对，加上可能就是摄影师还挺喜欢我的。就他们就还挺喜欢跟我拍照，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叫怎么讲，非常上镜啊。刚才我们仨拍了个视频，他的头是我们俩的二分之一，没有用大头功效。
下次我往前移一点，
没有用。是的，而且那个我们昨天就是我昨天去看了他那个归从那个古老师古师傅的那个演奏也是，然后他就完成了你一年前说的要穿他们那个衣服，那个演奏真的终于也达成了。哎，我发现你挺厉害，你就说啥有啥，你赶紧说安全出口会火。
安全出口已经火了。
有吗？
安全出口
还不够，
会大火，
会大火。可以可以。
对的。我们有我们历练在就是今年2026九紫离火运必定大红大火。
对，因为他基本他的嘴很灵，他说的他基本上就达成。我很印象深刻，因为去年他比较百无禁忌，他跟我们说，哇，你这个衣服好漂亮，我要穿。我说这是寿衣耶。然后他说那有什么所谓，然后结果昨天就穿上了。
终于穿上了。
你爸怎么说后来？
我爸回了句思密达。
他以为是那种韩国的服装。
对，我没跟他说是寿衣。我还没跟他说呢。但是估计他也可能理解我爸挺理解我的。
肯定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家庭环境才会教育出来你这么跳通。他们你父母因为你也是独生女嘛，对你移民马耳他这件事什么看法？
他们其实也没有就是发表过一些负面的看法。就这个其实我真的是我觉得挺幸运也挺感激我家里人的吧。也没有说哎呀你在那儿待着干嘛，回来吧，哎那什么小地方都没人去，你去那儿干嘛呢？
对，连个拉面都不好吃。
对啊，就是东西都没，还要自己做饭。然后什么就是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就算他们可能自己没有去过，就是他还是会想着就是可能我的女儿就是想要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环境下生活吧。
天哪，这我感觉已经打败了80%的父母吧。对，就是不干涉你的这个选择。
对对，就是不知道但是尽量理解，就是他也不会去说一些就是不好的东西。
不知道理不理解但尊重。
对的，对，但尊重。对，谢谢我爸呢。
听着觉得确实挺好的。哇，就生长在广州这个美食之都，去进行
了渔村，对，
严格的地中海饮食。但渔村嘛，就是总归海鲜是好吃的。
但是其实海鲜没有就是我们想的那么多。就我去之前我就觉得，哎，就在意大利下边是不是跟拿破里啊，就是意大利南边就饮食差不多。然后一去发现，哎，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吃肉。可能是英国殖民地的关系吧。
对，饮食习惯。
对，然后他们三文鱼都出口到挪威了。
没错，不仅那边是这样，我觉得澳洲那边那个也是这样。那边的那个路边那鸟海鸥都吃三文鱼。我说我们都抠抠缩缩的在盒马买一个20多块钱的凑合吃就完了。偶尔吃个什么寿司可能还节省一点，他们那儿随便捡垃圾的鸟都吃三文鱼。
生态太好了。
嗯。哎，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可以聊一聊我特别喜欢的创作层面的。
可以啊，你问。
哎，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做创作做艺术都有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精进的变化。比如说现在的创作和曾经的是肯定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哪种是你以前比较在意的东西，然后现在又觉得我要舍去，刻意我不想用曾经的这些东西了？
哇，这是真是一个好的问题，谢谢老段。就以前吧，可能就会觉得可能 ego 更多一点。觉得哎，我知道做一个很酷的东西，我要炫酷，我要怎么样，就是我要做的特别有风格，或者是我要做的多么的就好像自己很不在意，然后做出来就很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这种其实还是一个稍微形式感或者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吧，就没有去深挖自己 究竟什么是对我是重要的，什么在音乐表达上情感上是最重要的，就跟观众的链接这一块是想的比较少的。到后来其实在疫情之后，我又重新拾回了钢琴可能那么多年的经历吧，然后对一直对音乐的热爱，然后又才出现了这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所以也是之前有学过爵士鼓啊，我也弹过键盘啊，我也跟摇滚乐队里面做过键盘手啊之类的，也会做一些伴唱的或者是作曲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就是跟电子音乐人也合作过啊，就不同国家的，就外国啊中国的，就做了一些很多不同的实验之后，就发现诶，就回到自己最小时候接触的乐器才是最自然的，然后写自己的歌才是最自然的。然后后来发现听我歌的听众很多都会哭吧，对，然后就是诶，觉得其实这一块是最打动我的。就不是我可以创作出多么所谓的哎呀，我创作出了一个歌曲或者这个歌曲有多么的好听，而是说听到我歌曲的人他们感受到了什么，然后这个东西我就特别就开始非常的去变成我创作一个主要核心之一吧。
因为我感觉每次像刚刚之前莉莲介绍说咱们第一次见在阿那亚，然后又有昨天你去的那个归从那个活动嘛，好像它都是在一些建筑啊空间啊，或者是一些甚至可能会有一些环境的声音。之前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之前可能我们都觉得诶，说把他们加到我们的音乐里面去，但是现在好像更精进了一步，就是我把音乐退了一步，然后让他们加进来，这可能是一个比重和顺序的一个更精进的一个变化。
对的对的，
它就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克制。
是的，就是会更加克制。对的，就是非常好，就是我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一些转变。就是主导性上就是平衡性上有一些转变，就是一般的比较传统的或者古典的音乐演奏会它会把所有的噪音所谓的非乐器发出的声音全部排除。就为什么叫新古典呢，其实就是说一些这个概念上的东西吧。古典就是说我录音的时候或者是我弹奏的时候，像比如说音乐厅它所有的建造都是为了原声乐器发出的声音传播到人的耳朵中间这个声场来工作的。怎么样剔除，怎么样削弱人的噪音或者是非乐器的声音，怎么样扩大乐器原声乐器的声音。包括录音技术也是这样的，就是所有古典钢琴录制它的麦克风和它的录音技术全部剔除白噪音啊，机械的声音啊，但是新古典是什么，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加进来，不仅仅要加进来，我还要放大它。所以昨天归从我谈到第一首曲子到最后，其实我是弱化了非常多的钢琴的原音，然后呢弱化钢琴原音之后呢里边的，然后琴板不是打开了吗，这琴板打开不是就为了好看啊，这是声场原理和声音的一些东西。它里边的器械，钢琴它是有一个琴锥要触碰琴弦，然后中间它是有一个机械的原理，然后机械它的声音就会冒出来，然后大家就会听见机械运动的声音，这个声音我们是故意去放大它的。所以就是像刚刚果然是有审美的那个播客主，我们会去跟非乐器的一些声音做一个重新的组合，其实它也是音乐的一部分。就像刚刚老段说的雨声，因为有时候我在户外森林啊教堂啊然后楼顶啊各种各样非音乐厅的场所演奏，所以我们会有风声，我们有鸟声，我们会有树叶互相拍打的声音啊，我们会有那个雨滴的声音，我们会有时候人的说话声啊，有时候我还在马场做过一场，在阿那亚的马场，然后马蹄的声音它是有节奏的。这些在钢琴作为一个媒介介入之后，如果可以用一种方法把它串联起来，其实它也是音乐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要去把它剔除或跟它 抗争呢，就大家都是大自然里发出来的声音啊、嗯，所以我会去跟环境做一个融合，嗯，对，
或者是说你是跟对环境的一种反应。
对的，对的，
一种回应，一种呼应，
一种呼应，而不是说，哎，现在就是我的主场，我必须没人可以听见你，只可以听见我。嗯，但是其实下雨的声音也很美啊。啊，我在广州就是做过一场音乐会，就是我演奏那天就下暴雨，因为那是黄梅雨季节嘛。然后我就把那个雨声融进去了。我说现在我有两个选择，我要超过这个雨声是不可能的，这是大自然啊。我的能力，我和我乐器的能力在大自然面前是很虚无的，非常弱小的。第二个就是我跟它融合，让整个观众的听感变得特别的就是舒畅，或者更加的优美吧。嗯，所以我选择了第二种。然后很有意思，我们录音也是像我们的这种 condenser mic， 录了之后给一些艺术家去重新创作作品的时候，他们可以听出来这一段是有雨声的，那一段是没有雨声的。虽然雨声没有被录进去，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神奇的那一点。虽然他听不到雨声，但是因为我听见了，我的音乐听见了，就算别人没有听见雨声，他也听见了。
就所以说，这种艺术形式其实我是觉得比较稀有的，特别是现在这种 AI 啊，或者是这种已经做好的这种东西，预制吧。然后这种即兴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每次都是不一样的，可以解释为它其实跟时间是一样的，它过了就没了。
对，它跟生命是一样的。
对，它跟生命是一样的，就是昨天的蔡韵和今天的蔡韵不是同一个蔡韵。对，昨天他演奏的这个音乐跟他下一个月又不一样了。
对，
心境也不一样。对。
对，因为刚刚你描述这里面，我感觉需要调动好多你的那个、
个人感官。
个人感官和临场的应变能力嘛。我特别想了解，就是平常你的灵感就怎么获取。
可能是各种各样生活里的东西吧。嗯，所以我对就是会环境会有一定主观意识上的控制。嗯，就是美的东西。不管是它是一个石头还是一根草，或者是你的头发，或者是历练今天的眼影，我觉得这颜色挺好看。嗯，对啊，或者是东西的触感。就因为我喜欢摸来摸，就我去博物馆，经常那个保安过来就不要摸，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的那个保安都会盯着我。就是我会就是，我说为啥不可以摸？就是当然我不会，就是有一些贴着标签的，就是我不会，但是我会非常想要去触碰一些质感的东西，所以所有的包括大自然我看见一缕光打过来，在公园里。哦，比如说我前几天去了那个日坛公园，嗯，下雪嘛，不是特别美。然后我就看那个小亭子，它的假山，咦，就它雪在假山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然后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它有一个松树，然后松树在红墙前边，然后旁边它的那个屋顶的那个像山一样的那个三角形，诶，跟它形成了一个对角线。然后那个对角线我觉得特别好看啊，我会留意这种东西。然后它一个门把手也特有意思，很多门把手它是上面的小动物是不一样的，或者雪在那个小小的树叶上，它是不同，它是什么感觉？我会可能非常细节的一个人吧，我会留意特别多的这种细节，或者是光影啊，我特别喜欢，像龟从那个昨天的空间，它有一个折角，它有一丝光是刚好在一个直角旁边打过去，然后它有一个椅子，然后椅子的阴影又是一个三角，然后跟那条线是重合了。我说天啊，真是太完美了。
嗯，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手机可能是充电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赶紧借你的手机拍一下。对，他就拍下来了那个
有照片吗？
有，
待会儿
对，
就我
发朋友圈了，你可以看到那张他拍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贴在那个我们节目的简介哈。
对，
哎，其实我有一特世俗的问题啊，就是你会刻意练习吗？就是你像刚你说这个，你会脑子
跟我的问题一样，我想问这种敏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
嗯，
可能是有一部分是天生的，当然，嗯，就可能对于美的一种迷恋吧，
嗯，
我是有这个有一点狂热的，当然之前 自己不知道，因为也是一个比较内敛就安静的人。但是后来跟大家接触多了，跟社会接触多了之后，发现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意这些点的。就比如说早上散步的路径是设计过的，我看到这些楼房这个路很好看的楼是占大部分的，就是如果我也往回走它就不好看，这路我是不走的。
明白。
就是我说这条
美的强迫症，
对，这条街不好看我就不走这条街，我就宁愿走远一点，我要绕路，我要走那好看的。当然不可能，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逻辑是没有逻辑或者是不理性的。
不，这就是艺术家的感觉或者艺术家脾气吧。
对，但是后来就在做可能跟越来越多演出之后，这个会被放大。对一些空间的迷恋，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的意识到，但是做了好像好几十场之后发现，哎呀我还是在意的。我会进去感受一个空间，如果我觉得本来有一些特别特别好，就他就为了做演出做的空间邀请我去，哎你看一下场地吧，琴都已经好在这儿了，三角钢琴你都不用自己运了，因为我很多地方因为是非音乐厅全部都是
别的场景什么
调出来，然后拆了运进来，各种调来调去，然后特别的工作量挺大的。但是有一些他就是为了做音乐厅，我进去说哎这个感觉哪儿不对劲，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演不了。我没办法即兴在这儿，我什么东西卡住了。其实我对空间的一些敏感度啊或者要求，还是后来发现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执念的吧。当然是在做演出之后是会被刻意放大，然后我也会刻意练习。就我在好看的地方待的时间是比较多的，我也会去在不同的空间里去找灵感，它会变成我一种驱动力。所以我去各个欧洲国家旅行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去比如说巴黎，有时候我一天去八个画廊，然后我朋友都已经说哎天哪，他跟不上，他已经走到就是完全疲惫，但是我就觉得呀这个那么好看的地方怎么可以不去呢。
其实就是我你这个让我想起去年你也回来了嘛，我去看你，然后也是陪你去看一个场地嘛，然后结果你没有在那里演。对，这个就是其实刚才你说的，因为我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成品，就是你演出的状态。其实更多人看不到的是你就是直接就第一关没有过你那关，就是你自己先筛了一遍这个场景，哪怕有琴，然后或者是有些别的，但是你觉得不对，你还是没有办法去在那里演出。
对的，是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摄像机在捕捉它的话，其实就特别纪录片的那个结构哈。就是一个很好的即兴演出是怎么来的。
对，
但是大家都希望套用一些公式，但是有些时候大家忽略了是说这个
积累，
个体差异还是挺大的。
对对对，是的，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一个行云流水的你的一个演出，
是
一个成片剪辑的非常漂亮的一个，但是其实你背后你的一些积累和筛大家是看不到的。
对的，对的。
所以这个是打动人的地方。所以他的演出基本上现场都会有人哭，哪怕不是说那种昨天我们那个是特殊场合，归从他本身是一个丧葬或者是一个意思的一个场景，哭可能是很自然的。但是之前蔡韵老师的一些即兴演出，他只是在自然的空间里，山海日出，就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一个教堂里面都会有人哭。
这是我定义这场音乐会有没有成功的唯一标准。我希望我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真诚的态
度。敏锐
度
吧。
对。
一个是真诚，一个是敏锐，一个是敏感。
对，是的。所以这个是需要被保护的，就是我自己要去刻意的去保护它。
感觉还是在现如今你是不知不觉费了很多力气去保护这个。
对，非常大的篇幅。这样我做到所有的努力吧，这么说。
是的，是的。
你会有一些未来的一些比如计划吗？或者是说现在还没有达成的一些就跟探索一些新的空间一样。比如说哎我要去太空上演一场，就举个例子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的心愿什么的。
对的，是的。就比如说就我的专辑已经录好了，然后今年是要开发了。
太好了。
这是其中一个心愿吧。之前其实心里面也就做过一些思考，就觉得哎呀我这是即兴的，就一期一会 艺术本来是无可复制的嘛，音乐的声音其实想要做一个就是连结感现在地感特别强的，就是如果是上了可被复制的平台，就用一种这样的方式去录制下来会不会失去它的魔力，或者它本就是我的初心或者最本质想要去做音乐会的这种念头呢？但是后来一想其实也不冲突，所以其实没必要太较真，而且加上是非常多的听众已经一直在要求这个事儿了我已经收到过非常多的，不管是当面的或私下的或者短信的线上平台的这种要求，就是每天都在催你发了吗，你发了吗，在哪儿可以听，你发了吗？所以我觉得
发吧对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形式不管是我认为是怎么样的，就各种各样，不管是商业好还是主观上艺术上理念上也好，但是能够让我的音乐可能陪伴到我的听众们就当然是我一个非常在意的聆听者的，就是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就是我的音乐能够陪着他们，我觉得这个动力就我也必须做这个事儿吧。
我特别开心的终于发了对，我们说这个片头要用蔡老师，片尾都是用他的、
没问题，我这整期节目贯穿都要放
是的因为真的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你的音乐，我自己我跟老段现场听，反正我听的比较多就还是比较震撼的
当然就我在录音棚里以后就发现其实跟现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运作模式吧虽然还是尽大可能保留了就是即兴的这个元素，但是会可能有一两首歌就是还是稍微有框架一些的，也没有什么预期，因为也是第一章嘛，就终于就是把这个录出来了，然后就是先看一下反馈再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内观的，就非常可以让人放松的一个，或者是如果想要去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可以听的一整张专辑，
作为 BGM
对的，一个非常 BGM 的一个专辑。对，
在哪里录的？上在国内还是在马耳他？
在国外，在马耳他。对的，
感觉马耳他还是你的福地。
对的，是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渔村岛屿，成就了很多的我。
对啊，七年感觉真的是第二故乡了。
对的，而且也很幸运吧，就当地的人也就是挺支持我的。
是，现在你都变成了当地闺女了。
对，
我能想象。
对对对，再一个，其实他们在地文化也很强嘛，就是马耳他人，马耳他语本来就是世界上基本上一个非常小的小语种，就非常
真的，我都没听说过就有马耳他语。
对，他有一套自己完善的语言体系。
你会说吗？
我会说一点。对的，
这是小语种中的小语种。
对的，小语种中的小语种，然后他们肯定就是有自己的文化什么的，就有觉得还是挺难得，就比如说一些可能一些国家级的政府级的项目啊或者演出活动，他们都会邀请我，点名邀请我，所以就是经常就是比如说一个纯马耳他的一个政府国家级的活动，然后邀请我去做演出，就作为唯一的一个亚裔华人，我觉得还是挺珍惜的吧。这种
我也突然很振奋，老段你知道吗？因为蔡老师一转发我们这个播客，咱们就变成在马耳他都有认识的人了，走出中国，走进马耳他。
因为每年我都还会看一下那个我们那个节目啊，比如说在那个 Podcast 和 Spotify 上啊，我看咱们那个节目都在哪些国家收听啊，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北美，然后澳洲。就是在国外的情况下啊，甚至可能来印度都有，东南亚什么的，但是马耳他我觉得这个可以点亮
可以点亮马耳他但你想想马耳他的常住居民是60万嘛，然后
60-70万、
其实我们安全出口全网的订阅应该也超过了他们的全部的
60-70万
对对对，
哇真好，真挺开心，
全网差不多
对对，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马耳他不知道有没有旅游局可以找一下我们
啊，必须的。
这些安利了这个他，所以你觉得你未来的三年还会是在马耳他？
我是其实一个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吧。虽然我去欧洲很久了，对吗？
对，
所以我还是很适应欧洲的生活，它的系统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人的生命这一生说长
不长
说
短也
不
短，
对，
对吗？然后生命是有无限可能的，觉得如果是过早的把自己就是哎，我就要这样，这就是我的人生，我就要这样，我就要那样，可能对我来说就是生命有非常多的可能，我不希望就是延展性把它锁死。
太棒了。哎，也带我们认识了一下马耳他这个地方有什么最出名的东西吗？除了它那个人类最早的什么什么，它的食物有什么特色吗？
其实就是很 typical 的那种地中海的食物，像比如说橄榄啊、橄榄油啊，它的番茄啊，做成那种 dry tomato， 就是干的，就是腌的，对对，腌的那种番茄呀、啊。然后，比如说一些芝士啊，它有当地的一些芝士，新鲜的芝士啊，或者是就是，其实
我知道了，就是。意大利海鲜面，
对，
意大利饮食为主。
你就在那西餐里面搜"地中海"三个字儿啊，基本上都是、这个、
囊括了、
嗯。
对，地中海饮食也是一种，现在好像比较提倡，感觉健康是吧？
其实挺好的，
就是那样、
嗯。咱们中国人也挺喜欢吃
的，
嗯，
对对，味道比较符合。
嗯，
哇，我刚才想问什么来着？马耳他的这个特色饮食，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它当地的支柱产业就是旅游业，
旅游业是其中一个吧，然后还有金融业
啊、
对，
展开讲讲马耳他的金融业、
因为它是一个低税收国家，其实它有点像那个香港和新加坡，它有点像那个欧洲的香港和新加坡，所以它有一个比较强的税务优势和金融的一个支撑的，因为它又是欧盟嘛，所以非常多的公司会在它那边注册公司、然后很多银行啊在那边，对的，还有财富管理啊、信托公司啊都在那边，它有点像卢森堡
哦，
但是它比卢森堡的政策更好一些，
更好一点，福利更好一点。
对，它的优化会更多。还有进出口啊，药业啊、医药业啊，房地产蓬勃发展的，就非常蓬勃发展。
这几年房价升了百分之多少来着？你说
每年10%，
每年10%
或以上，然后已经持续10年了。
哇，
所以它也是寸土寸金嘛，
对，
因为地就这么小，然后就是基本上不会跌吧，反正大家都觉得对它期望特别高，对，是的，就还有基本上我觉得就这几个行业，
也是蛮开眼界的，可能因为它涨，也是因为越来越多人能发现这块福地了。
哦，对的，
对的，是
的，就是越涨越多人买嘛，然后越多人买越涨，而且它非常多的，它因为经济一直在发展，所以特别多的人过来打工，就很多国外、就外国欧洲别的国家或者是拉丁美洲吧，像比如说亚洲的也有，过去，所以它租房比例又拉高，然后就所有东西一起往上拉，对，
因为它这种跟我的理解的小众国家确实不一样，我以为就是当地的年轻人都应该出去了，没有人愿意在自己的国家待着，然后这个城就变成了只有老人和小孩。
对，我
原来想的也
是，所以问是不是支柱行业是旅游业，结果是金融行业，对，小新加坡，
是
欧洲的新加坡。
对，因为我听到好多说北欧好多国家都没什么年轻人
啊，因为
对
年轻人都来马耳他了，比如说就是北欧特别北欧人来马耳他的特别多，
北欧太冷了，马耳他气候好，南欧嘛，对，
怪不得呢，原来这么连上了，
是的，是的，非常有意思。但蔡云老师也经常回来演出。对，明年的演出计划，你会觉得说，随着这个专辑的发行，会更多的回来。
因为毕竟还是中国人嘛，就是在这边，也就是出生长大的。然后，我觉得把这个就放一边，我觉得也挺奇怪的吧，就觉得还是有一些联系。然后看祖国每年怎么样的发展，然后这边那么多朋友肯定也会而且我们觉得中国的品牌现在有些做的挺有意思，真的越来越多，那可以合作的我觉得可以，也可以探讨出一些新的模式和有一些新的灵感，就比如说像死亡美学，龟从的这个和一些建筑的室内家具的或者是一些食物上的对啊像那种大家一起的合作，像牙餐厅啊，就是
只要能调动五感的这种，
对的，
都是可以的，
调动五感。
好呀，那今天聊的也差不多啊。哎呀，这个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会放一些，我们管这个蔡老师要一些资料啊，包括一些视频啊、音乐啊什么的，到时候在我们的节目 show notes 里面多做一些展示，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蔡老师在各种平台的账号吧啊，然后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啊，如果你也想成为一个音乐家，我说的有点大哈。如果也自己也想进行一些音乐的创作哈，
嗯，
我觉得也可以跟蔡老师多交流，嗯，
对，多多互动，
嗯，
或者品牌方也多多了来联系我们，
嗯，没错，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谢谢丽丽老段，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